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是真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而且这一期呢，特别，
对，特别，对，这一期都可以说是应听友的要求录的。
对，没错。然后上一次我们有这种特别场，好像还是某一年，是过年的时候还是怎么着？我们也是
过年的时候
远程做了一次这样的节目，所以呢，
蛋兄当时跟蛋兄、嗯，
你看我的梗被你破了，我真想打死你！这蛋兄，我相信大家就是老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
对对对，
那我们这次又接入了一位
看似小听友，
很年轻，但是实际上也是听我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位听友，应他的要求，再加上我们俩实在不知道选什么题，又懒得准备，所以
就是蹭热点，
就
是蹭热点，
就跟这位同学我们连一下线。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节目，我们将三个人一起为大家去呈现变形金刚。那首先，我们先让凯文跟我们打一个招呼，然后呢？
我还以为你说首先，所以是变形装是
吧？我先不能轻易唱歌，因为我发现群友都太喜欢唱歌，得留个惊喜环节才能唱。首先先让凯文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由凯文开始给我们介绍变形金刚的一些相关的故事，好吧？
好
，OK。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二群的 Kevin 同学。
啊，这么简单吗？这没好啊，
都低调人家，真是。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变形金刚七：超能勇士崛起》。
你个人介绍真的就没有吗？
我，我是从2019年开始听咱们节目的，复联四那期开始听的。
你可够闲的，然后
没有，当时主要是看完首映之后，搜喜马拉雅搜出来的就只有蛋比哈哈和另外一个
黑水吗？是我们的友台吗？
然后听完第一季的说是顺带手把后面那期也听了，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
我还必须想说一点，就是咱们凯文同学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且特别容易记的名字，就是曾经在咱们群里边用的名字叫方舟反应炉。我感觉这个是看了钢铁侠之后起的。
现在是不是在群里也还是叫方舟反应炉吧？现在在群里还是叫方舟反应炉。
我还是吗？
对，你群名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群名是吧？
应该叫凯文同学吧。
因为有可能是你当时给他备注的是这个方舟，所以就想玩方舟。我也是，我是备注了，但是人家现在已经很洋气了，叫凯文 ，KEVIN， 凯文，好吗？
行了，别扯了，让凯文直接进入到介绍背景的环节吧。
行，凯文同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估计很多人可能到现在都还不是特别清楚，《变形金刚七》是大黄蜂的后传。
大黄蜂是变形金刚七的前传，也是你看这部电影之前唯一需要补的，因为它和前面五部曲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本来它是作为麦考贝五部曲的前传，但是由于变形金刚五的票房十分不佳，帕拉蒙好像丢失了$1亿，虽然在中国还不错啊，但是导致了未来筹备的变形金刚六被砍。大黄蜂被保留下来了，因为当时的电影筹备已经接近尾声了。变五2017年上映，大黄蜂本来计划2018年上映，大黄蜂推迟到了2019年才上映。这一年的时间里，制作组把所有跟麦考贝五部曲的联动都删除了，虽然剧情和时间线与老五部曲没有一点关系。同时呢，特效组制作了影片开头的赛博坦大战片段，给予了角色更丰富的 G1 审美的造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却重燃了变迷对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的希望。
啊，
它是完全衔接大黄蜂的剧情的。
嗯，
然后呢，大黄蜂是前五部曲麦考贝五部曲的重启。
啊，
等于当时是变四在全国票房 在北美的当时去在北美全年的票房是第一，
所以就是很次，还是拍了变五是吗？就是觉得虽然当时觉得变四已经不行了，但是因为票房特别好，所以还是拍了这个变五呗，对吧？
所以当时看到漫威和 DC 这场学人家拓展宇宙，本来是有三部的，本来是有一部电影是要发生在二战时期，一部发生在亚瑟王时期，然后还有一部变形金刚四的后传，这三部电影融合在一起有了变五，但是变五呢和其他前几部的时间线都对不上。
哦，还有对不上这个的变五，我记得我们节目吐槽过，就是我们鲜有的就是比较吐槽的节目，鲜有。
嗯，然后到后来拍到大黄蜂的时候，大黄蜂本来是2007年电影的前传，
嗯，
然后来也说不行了，我们再重启了，玩不下去了，
啊，就是其实还是商业的问题呗，就觉得再不重启不行了，这么再玩下去，就这么再烂下去已经不行了，不能接受了，
嗯哼，
啊，对，就是因为他这里边，其实他这个剧情里边用那个台词交代了，说我们在这儿什么困了七年还是八年了，然后那个时间，他们这个设定是1994年嘛，你减掉那个年份，正好就是。大黄蜂那一集的发生年份1980几年1986年1986年，这个是1998年嘛，他们困在这儿有八年了已经。就是反正就是如果是大家那个如果比较熟悉这个 IP 的话，我估计能从这个台词听出来。但是如果就是个普通观影者或者说第一次看变形金刚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台词也没有什么印象，就一下就划过去了。嗯。
因为它其实叫变七嘛，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时间线上的排序，变一变二变三变四变。然后这部引入了很多新角色
啊，
是来自1990年代的动画超能勇士。哈哈的小时候看过吗？
没看过，我对超能勇士真的不熟。就是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没看过，就是我当时看过这个，但是我当时。其实我当时接受不了他那个画质，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可能看着挺突破的，但是我对画质还挺有要求的，我就觉得做的好傻，不如二 D 呢，不如就做成二 D 就挺好。
对，我从现在回去看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盗版的，
其实
但它其实是，嗯，当时已经是3D 电脑动画的先驱了。
啊，对啊，就是很惊艳，当时看是很惊艳的，就是当时就是也引起了一番热潮嘛，因为那个好像二 D 版的变形金刚就是拍到最后也是有一些拍不下去了嘛，然后但是这个超能勇士回来了之后又掀起了一波这个变形金刚的浪潮吧，可以说是，就是而且当时国外是很明确知道它是这个 IP 的延续的嘛，然后但是国内不太清楚。国内就是引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是记忆的延续，我看介绍说那个引进方都不太知道，
对，包括从翻译上也能看出来，
嗯，
比如说
嗯，
国内翻译的应该是猩猩，就是那个猩猩应该翻译，
嗯，
翻译成了猩猩队长或者擎天圣
啊，
嗯，但是就没有翻译出它那个英文名的精髓，因为它叫 Optimus Primal 嘛，
嗯，
擎天柱叫 Optimus Prime
啊，对， 对， 对，
你听听人家这个英语，
跟我有什么区别啊 ？Optimus Prime 有什么区别？
继续，
不就是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行，继续。
哎，其实然后这里边这个台词也有交代吗？不是，这个不是也有交代吗？就是说那个。这里边好像是那个秦先生自己说我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为了致敬你。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只霸王龙，他的名字，他英文名字叫 Metatron， 和威震天是一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这里面但是中文翻译都直接翻译成了霸王龙，都是以他们动物形态的名字随便起的。
哦，是。
简单的介绍一下《超能勇士》这部剧的剧情和设定。大多时间我们看到的都是汽车人和霸天虎之间的故事，但是《超能勇士》的故事是发生在两派的大决战之后， 巨无霸是汽车人的后代，原始兽是霸天虎的后代。由于当年霸天虎战败了，所以原始兽在赛博坦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然后早年间霸天虎的首领威震天制造了一个金盘，金盘上面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威震天的算盘是，如果未来战败了，霸天虎将来的领袖可以拿着这个金盘穿越时空，然后改变历史。后来呢，金盘被以另外一个威震天，就是能变成霸王龙的那个为首的原始兽给偷走了。然后以猩猩队长为首的巨无霸奋力追击，他们的飞船在穿梭时空之后来到了史前的地球，然后纷纷坠落。由于史前地球的能量辐射太高了，所以两派的人都扫描了动物形态。不变形成动物的话，人形是无法长久行动的。然后剧的后面是有一集他们找到了汽车人的方舟号，方舟号和报应号先坠落到了史前地球，就是根据之一的剧情，里面有汽车人和霸天虎，然后他们休眠了几个世纪，然后后面是之一的剧情。直白一点说，就是原始兽把擎天柱搞坏了，然后巨无霸又给修好了，所以最终历史没有被改变，然后时空也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圆圈。
嗯，就是这回这个里边电影里边他们最后抢的那个大法器是就是这个是吗？
嗯，
好，那你说等于说当年的那个超能勇士就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有这个东西的。
对，
这个反正就挺复杂，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因为我这两天不是也算是稍微准备了一下，然后呢也看了一些就是 B 站的一些 UP 主的一些节目，然后有一些梳理的挺好的，然后就是把他这个变形金刚到底怎么来的，就是这个 IP 到底怎么来的都开始梳理了一遍。然后
不是你先说说你看的感受是什么？
谁呀、啊、我说还是看完我的感受、
嗯、
我的感受就跟你的感受一样，你先说你的感受吧。
我就要用我那个天在群里发那套词儿。
对，我就是想让你说这个。说
等会儿啊，我看一下、
啊、
说到
怎么你还好真翻群呐、啊、我觉得真翻群、
啊。对,、啊、对 我就后来就是当时看完了那个感受、嗯、我能原封不动的就是总结出来就是半骂出来的。就是现在可能那个就是那个觉得 what?就那种感受没有那么深了啊！我说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啊，
嗯、
就是我们凯文同学其实当时在群里问了我一下，看完了是什么感受。实际上当时呢，考虑到凯文还是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 IP 的吧，我不知道。
那超级喜欢，凯文跟我说了这事儿，说了有一年吗？凯文，
半年吧，
半年对，没有一年有半年，我跟你说，真的就不停说。好像半年多前看了就跟我说这个马上变形金刚七要上，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变形金刚七要上，因为我以为拍完六就是拍完一个大黄蜂就彻底黄了，这个就跟大黄蜂的颜色一样彻底黄了，你知道，然后结果没想到啊拍了第七，然后我想那挺好啊，因为我不想让这个 IP 黄，我挺喜欢这个 IP 的，结果所以就从那会儿开始开完就不定期的提醒我啊什么什么时候该上。然后我记得开完还给发了好多那个，就是当时他在，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就在国外当有一些展，包括变形金刚的展，还拍那种个头巨大那种模型什么的，还拍给我看的，时不常的要提醒我这个 IP 还没有死，这个 IP 还有下一步啊，一直到现在。
嗯，刚才提到那个展，现在正在北京三里屯正巡演呢。
啊，是吗？
就是对他那个雕塑、
啊、巡展是吧？啊，
对，全球巡展。
哦、行，好。那你说出你的感受。
对，我必须说，当时我在群里发这段话、嗯、我是觉得我们三个都是要脸面的人、
嗯、
所以就是这是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感受乘以两倍体会啊。我当时发的是、
嗯、
我觉得一般，如果当个爽片看是可以的，但是他老给我升华、
嗯、
这里边人死半天都死不了。放弃总是那么容易，保护了几千年的东西直接被拿走，说放弃就放弃了。然后地球人说我不放弃，说了两句，然后大猩猩他们都说好吧，那别放弃了。所以就是不用管逻辑，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当速激11 plus 钢铁侠加入 GI Joe 就按这个看就行了。 就能总结他所有内容，真的。
对，我知道你当时在群里说的时候，其实是还照顾了这个开文的情绪，你怕说的太夸张，开文一时接受不了。
是要正常，我可能会骂着脏话说，就还是那段内容，但是可能会骂着脏话说。
其实就跟那次上一期吧，是不是那个苏基石的时候，咱们基本上就是边骂边说。
但是我跟你说，素鸡食不一样，是因为素鸡食真的搞出了很多让你匪夷所思的场面，就是他的场面还是我觉得，
那
你怎么能这样？就
是、不是那你不觉得素鸡那个更不可接受吗？素鸡那个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呐、啊，我这都是机器人呐、啊，爱怎么死怎么死，爱怎么活怎么活呀、啊。
不是，但是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情怀上的东西。其实我这次觉得最大的我不喜欢点就是他搞了好多情怀进去。你要么你就跟素鸡似的，你就纯犯傻、
啊、
没问题，对吧？纯犯傻我觉得这也完全没问题。那就是你弄了好多三个领袖同台。
啊，是。
然后一抢走，三个人蹲在墙头上往那边看，这都什么情景啊。哎呀，就弄得我有点着急。
哎，感觉他相当于是他这饼画的太大了，标题就叫超能勇士崛起，但你看完了觉得怎么崛起了？因为他其中两个角色，一个犀牛，一个黄豹，
嗯，
戏份非常少、
就是、
而且巨无霸们是到电影的后半部分才真正出来的。
哎，对，那会儿是不是电影都过半了呢？
多半了他们才去的密度、
啊、然后那个，而且那个好像确实就像你说，好像他主要着重表现的就是好像就是那个谁吧，就是他那个擎天圣，还有那个就是飞鹰勇士啊，飞剑勇士，飞剑勇士，
就是神雕侠侣的雕嘛。
我受不了这样，这个咱可以后半程再开启素鸡神楼。
好吧。
你唱一动，我本来还想研究一下。我跟你说，这个其实重启还是挺有意义的，你知道吗？就是重启还是挺有意义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黄蜂拍的很好。我还是挺认可大黄蜂这一部的。就是因为这个咱不是要录节目，我前两天又把那个大黄蜂捋了一遍。哎，我发现大黄蜂，你就现在再去看，就是当时可能觉得还没有那么好，就觉得还不错。而且我们也录节目了当时，然后但是前两天又去重新看了一遍，哎，我觉得大黄蜂拍的很好啊，大黄蜂。
因为你是不是刚看了那个变形金刚7啊，所以再去看的。
这你
然后发现，哎，原来这个还很好。
你今天怎么不照顾开文的情绪了？我跟你说。
没有，他跟当时大黄蜂真变五一样。变五多半多少当
啊，
跌到五以下了吗？
不知道，没看过，不知道他多少分。但是我觉得大黄蜂应该比变五的分要高很多吧？
比变五分要高。
对，
相当于回转了一下。
对，大黄蜂正儿八经的不错呀、啊。
大黄蜂应该是仅次于第一部吧？
大黄蜂、啊，我仅次于第一部，这么高呢？
没有，仅次于第二部吧，应该是。
那也很高，因为前三部曲好像评分都不错。
因为我那天还特地看了一下评分，好像是仅次于第二部吧。反正七点几。
是。
嗯。
是。所以就是我感觉这部，所以我这部其实我挺有期待的，因为就是大黄蜂开的一个好头嘛。这个既然说是那个，哦，其实这个说这个是前传是大黄蜂这个事儿，我也是从凯文这儿听说的。凯文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再去看了其他的物料，然后我才就是了解这个来龙去脉。然后所以因为他咱们这儿都一直说七嘛，好像国外的那个片名一般都是叫什么什么，然后点个冒号，然后再加个什么什么什么，好像这样。但是国内好像都是顺下来都是按数字，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我一直以为都跟那个从一开始一脉相承下来，后来发现哦，原来大黄蜂就算重启了，然后这个又接着大黄蜂的剧情，然后所以我还真的挺有期待。然后看完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真的挺热闹的，尤其那天大米说能当素鸡看，我很同意啊，就是但是我素鸡我都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了呀，就是看个乐呵就挺好的，就挺开心的。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就基本上一样，而且升华不就是那几句嘛，几分钟时间嘛，让它升华就升华，被升华完了过去了就拉倒了。 所以我还是挺
是不止几分钟，真的是不止几分钟。他要是几分钟，我也就忍了，你知道吗？
那绝对也不超过20分钟，我跟你说。
我靠，这一部电影才多长时间啊？
一部电影俩小时了，你这，
哎呦喂！
还有100分钟，咚咚咚，我觉得不挺好
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当一个那个动作片、特效片，反正速激那类型的看，我觉得也没毛病啊。
对对对，
确实是，
对，肯定有硬伤。为啥有我？为啥我觉得逻辑上有问题呢？是因为我是带着媳妇儿一块看了吗？哇塞，我媳妇儿居然在看的当中就开始问我逻辑问题了。我媳妇儿看电影从来不问逻辑问题，从来不，她根本就是只要就是尤其是怼得开心，她都会很开心的，就是在那个片子里就很热闹那种特效，她都会觉得很爽。然后但是这回居然也会偷偷悄悄的问我，是我忘了哪个点了，然后就是好像中间问了一次，最后大战的时候又问了一次。哎，我说你不要管这些啊！我说你看就行，你看多热闹，你看多好，这打的。
其实还是同样的套路嘛，就是找神器，然后用神器把敌人把敌人送回老家。
哦，对对对对，
所有的除了大黄蜂之外都是这个节奏吧。
凯文，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电影我不太喜欢在哪儿？其实就跟之前的。变形金刚的我不喜欢的点其实差不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次都把那个叫什么来着擎天柱给弄得搞得精神脆弱一样，就是他总是在感性，然后总是就他都不能战斗这个男人，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常想跟他说你战斗一下，他不战斗，你知道吗？就搞得很弱。就是因为从我小时候其实是有这种情怀的，我认为那个变形金刚里边擎天柱就是一个挺英雄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个 leader， 就他就应该是一个就是起码说他真的能够带领别人去做点什么。但是这一部也是说实话这个点是我最不喜欢的点。你说其他的没有逻辑咚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无伤大雅，最重要就是他永远都在感性，他那个战斗力实在太虚弱了，甚至战斗力都不如哈哈，我跟你说，真的，就主要是这个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那个感受，就是他，就是这里边这几个 leader， 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是杨过的雕，我感觉还行，就是其他的那几个，就都感觉很差一些，而且就像犀牛啊，然后还有那个豹子呀，都也都没有像你说，他镜头都很少。没有特别突出他们的能力，唯一我记得到最后有几个镜头还是好像被打的镜头吧，我忘了，因为当时有那么一幕，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把这边比较厉害的角色弄得非要是到最后背水一战那个状态，就而且你这一个电影里边几节都这么去弄，就所以就这块我是不喜欢的。
我估计他是可能是想让电影中他擎天柱能有一些角色的成长，因为其他系列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了。这部你一看，我去，这哥们怎么跟混蛋一样，一开始不在乎地球，不在乎人类，就想着回赛博坦老家。
对，其实这个刚才蛋宇说这个，我们看好多 UP 主评的那个，就是他们还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觉得是擎天柱好像一开始就这部里边好像一开始像个有头脑简单的一个莽夫一样，就是不想那么多，好像也不信任人类。然后我看这个里边说这个电影的设定，他可能是把那个擎天柱设定了一个就像刚才凯文说的正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还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领袖，他只是他定下
你没脑子起码能打点吧。
你说战斗力最后不是也反过来吗？战斗力最后，
对，就是最后反过来了。我就想问他之前干嘛去了？就你稍微多打两下都行。其实这个槽点不光在这儿，就是第一最开头那个，最开头那个超能勇士是那个是个什么呀？凯文，
那个是圣元是吧？我看翻译叫圣元。
对，他其实本来是没有在超能勇士动画片里头出现的，他当时是猩猩队长的玩具做了一个重图，然后又拿出来卖钱了。 就比如说原本是蓝色和红色的相搭的，他把那个颜色改成红色了，改成只有红色了，然后就这么着创建了一个角色，海之宝的老套路。
然后就是你说那个圣元等一开始是玩具是吗？就是他是先是玩具才进入到了这个电影里边，就是原来电视剧里边根本都没有。
对。
哦。
那只是做了一个重图，因为这样子便宜嘛，就跟大黄蜂还有飞洛山一样，他俩的模具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个色儿。
哦。
对，就是这个点也是，就是我老觉得他把这里边的一些就不给英雄太多镜头或者给英雄太多表现的机会，那也是基本上前面哗哗哗甩半天刀，然后胖一下就死了，就一下，你哪怕你多打两下都行。
对，你说的这点确实也是这个槽点嘛，就是说这个战斗力前后逆转的有点太突然了，就是你前面你起码表现的你很牛才行，对吧？就是我是战到最后我才输的，这前面好像就是那个谁，那个天灾，夸夸两下，那个首先圣元是夸夸一刀就基本上 over 了，然后擎天柱也是打了半天，感觉就很脆弱，我感觉他在一刀擎天柱就死了，但
是
他也不挡，对吧？
对，这个坏人没有捉住好人，不是因为英雄真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拖住了时间，而是坏人在丛林里老满哪溜达，溜达的时间太长了。他就是这样，要不然你看那个最后那一击致命，其实也没怎么聊天，你说他们俩聊或者打会嘴炮，我也能信他跑那么远又坐火箭什么的又升天了，实际上就是前面耽误了一点时间，就是因为坏人在树林里溜达，他溜达出来以后就直接弄死了，就你的这个牺牲，那你有这时间其实有两秒，你跑快点你也上火箭就一块走了不是得了吗？哎呦，我真是服了。
主要是一开始把圣元还有擎天柱摁在地上打，结果结尾
对
打了两下，
对
打了两下就没了。你要说结尾他和擎天柱和星星联手把天灾弄死，我也认了。
对
对对，
哎对，哎对，就是哎这点说的很对啊，他们这点说很对。哎，他最后为啥就是不是跟那个擎天圣俩人一起，擎天柱加擎天圣就是双擎合体这么？把他干掉的，就是好像还是擎天柱自己一个人就把他干掉了。
不，擎天圣最有意思，就是擎天柱一说什么你不快走，擎天圣直接说好，感谢你的牺牲。
对，当时圣元死的时候说的同样的话，
同样的话，对对对对。哦，那就跑习惯了呗。
对，就是当时我脑子里就想起了一首歌。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你知道我当时就想唱这个，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善于感恩的人。
我估计凯文要被你讲吐血了，我跟你说。
凯文，咱们回到正道上，别管我。
不要管他这些吐槽，我必须要说一句，这部电影其实还有他，我觉得还是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我觉得战斗场就打得挺热闹，就从头到尾我觉得打斗设计的基本还行，就是尤其如果再抛开就是但你刚才说的这些逻辑有点不太通的地方，就纯看他们打我觉得还挺精彩的，就是真的回归到这个机器咚咚咚乱怼的这种感觉。
那其实这部的博物馆的打斗那段还有最后大决战本来应该是更长的。
啊、哦、
但是就这半年，就今年前半年他把整个的场面都重新特效啊都重新做了一遍。
啊，
你看第一部预告里头他那个最后大决战的时候天本来是橘黄色的。
嗯，
他整个质感都不一样。
哦，那是不是就是想把那个特效水平再提升提升，所以重复过了。
真正惨，我觉得是没事闲的蛋疼。他本来遇到片儿都有几个挺好的镜头的，本来有挺多犀牛还有黄豹的戏份的。这么一改，反而最后大决战显得很稀碎。
对，而且就是这个，其实我还想吐槽一点，就是大决战让我一下想到了那个复联四。这不是灭霸的大军吗？也是从天而降，哗哗有一堆小兵先冲上去，然后这边然后
又开始吐槽了。
哎呀，这个没有，
确实很像复联四，
就是这里边有好多我看致敬的，一个是就是 那个钢铁侠，我都知道但比为啥不高兴，因为他这里边模仿钢铁侠。我跟你说，这要是小萝卜的唐尼是那个男主，但比立马就觉得哇，这部片拍的好好看，精彩。
那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联动，你懂个屁。
是是是，所以就不是嘛，就是不是，但是你又用了他的盔甲，对吧？你又用他盔甲的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显得就是不那么吸引人了嘛。这个然后最后那一点真的就是，尤其是那个擎天柱跟好像跟擎天正在一起，旁边还有他们的那个小队友们在一起嘛，然后擎天柱好像还喊出了那个什么汽车人变形出发是不是那种语言，就是什么用英文怎么说开了，那个用英文
Robots Robots
你听着人家的英语，
重点都不在英语，
我不管了，我当时
，但是我当时听完这一句话，我当时一下联想到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美队突然拿着雷神之锤远远飞来，突然拿着左手拿盾，右手拿小锤，然后还说 Avengers，
哎呦我天，你别再说了，我就想着我想，
然后最后 Assemble 是吧，那个非常低沉来一句，然后旁边那个雷神啊。然后就冲上去了，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画面，真的就一下就很像了，
就是他组了很多很多的元素在这里边，必须得说他可能真的太想把这部片子做得精彩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想，他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然后钢铁侠的这个感觉嘛，就最后那个，对，就是包括那个最后幻影附到他身上的时候，我媳妇儿当时脱口而出就说，哎，这不是钢铁侠吗？
我也脱口而出。
所以这个
不愧是一家人，
那不会是这
个。那网上有一个梗图吐槽的说，就是前三部曲的主角那个山姆，说他要看到男主这样，他说想当年我穿着一件 T 恤，把威震天把霸天虎首领威震天给干死了，我都不需要这是什么机甲。
对对对，对。
那不一样，他有一个善于说服别人的女朋友，就是之前那个被吐槽的那个威震天两秒钟倒戈嘛。
啊，对对对，是因为那个 Megan Fox 是吗？
就他之前那个女朋友嘛。
啊、对对对对，还要说服几句，是是是，
一说就服。哎，他这里边确实看来他这爱拍这种一说就服的情节，我突然发现。
哎，但是你别说，其实这个。我必须要说一点，就是这个男主其实我反倒有点喜欢这个男主，就是因为他出我一直到最后有一点我觉得突兀，就是他转变的太突兀了，但是前面的部分我都很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主啊真的很像屌丝，就是他个人这个气质，也不知道他个人的气质问题还是人家真的演技好，就真的特别屌丝，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能让我跟他这个屌丝共情，你知道吗？啊、
我觉得这个演员长得有一点点像黄渤，你仔细想想。
可以可以，我跟你说，变形金刚一部全球级超级大 IP， 硬让你给长成这样，一会儿什么黄渤，一会儿黄渤都出来了，我去。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我也是觉得这次这个男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真的
可以的，我真觉得还可以的，我是挺喜欢这个的，尤其他如果最后不是升华那么突兀，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可以的。
对呀，就是啊，就后来升华太突兀了，这个点咱俩想的是一样的。
对对对，
哎呀，弄的这个男主里外不是人。
嗯，
那一开始还就让你感觉是有人物背景的，但他在飞机上跟那个叫什么来着，艾莲娜说。
对，
咱们拿到钥匙之后第一时间要销毁它。
啊、哦、对对对对。
吧，你看前几部的人类都刚认识汽车人几天，然后就要为他们的战争拼死拼活。
对对对。就是变成那个，就是好像很快就变成很圣母的感觉了，是吧？然后但是这个就是他至少还在那儿做了一些挣扎，拿着那个幻影的武器想要把它给击毁。其实当时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幻影的这个小武器到底能不能击毁他？
哎呀，这点也是不好说，有点像
不好说。对对对对，
宝石一样，到底能不能被毁掉？
是，但是他当时至少做了挣扎，我觉得其实那点的挣扎我是可以理解的。他就是 就是他转变突兀的是那样，他突然就好像说什么，我虽然是一个小屌丝，但是我要啊拯救，我要负起全人类的责任啊，我要为全人类谋一条生路，就这个我觉得转的有点太突兀了，但是那一点我就是能理解的，
就是两句话那什么，两句话拯救全人类嘛，
对对，然后那个擎天柱那个说服他，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挣扎完之后才放弃的嘛，所以我这点我还能接受，其实这而且总体就是他前面表现得很好，就是他去什么怎么着，为什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么屌丝，还要去找工作什么，我都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就简直就是本色，我感觉就是，而且很能引起我这个屌丝的这个共情。嗯，
主要他跟他弟弟之间也是后面有一些互动有点就铺垫过多了，就
哦对，还有就是
像国外的片子，
还有就是他弟弟的境界，我感觉比他更高，所以这点我也有点不能接受。
就可能他弟弟我当时想就是因为他弟弟虽然年龄小，但是因为他弟弟是身患重疾，所以他就看人生看得透彻一些，比他
哦
嗯，
然后你这样一解释，我觉得还挺合理的，你是有道理，有道理。
其实这里边的那个就是动作画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就是他们，偷车偷完车在那个就是速激的那个场景，尤其是最后一下变成三辆车，
哦、
对那块真的挺帅的。嗯，
对他那个当时音乐也特别搭，
对，
就幻影，就镜头转向幻影那保时捷的时候，
对，
就那块就真的挺帅的，
而那一块真挺帅，而且那会儿那个幻影把那个头就是通过变形又把头掉到前面那块，我觉得哇那超帅，其实这个
设计真的太棒了，
真的这个片子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起点是很高的，就是前面这一段拍的又就幻影出来飙车这一段我觉得都拍的非常好，而且那一段真的有速激的感觉，是真的有，就是
我觉得就是最逗的也是那段，就是他在车上一直冲外边求救，那个警察一直跟他说停车，一直跟他救我，你帮我停下来救我。
对，我当时也特别喜欢这个反差，就是
笑死我了当时。
对，这个反差我觉得也特别好，然后就是又有意思，然后这个飙车戏又刺激，然后那段是真的拍的非常好。
哎，就反正有点高开低走，确实。
而且当时那个场景还让我想起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一款经典游戏《极品飞车》的热力追踪，热力追踪有好几代都是热力追踪，就是有警车可以追逐的那个，就是那点特别像那个热力追踪里面，你也可以选保时捷的那个赛车，然后后面会有那个警车追你，但是有一点我又不理解了，就是这个保时捷它不是幻影变的吗？也能被警车追上吗？就警车马力这么大吗？这警车都能追上外星人了，就
外星人可能只是跟他们玩的嘛，就是如果真想那个走可能也就走了，
哦可能是就是要必须要用就是地球的这种变形出来这种技术跟汽车跟那个地球的警察飙一飙，
反正我就觉得他那会儿在玩，不是当时就一直跟他说让他别叫什么，别张扬什么的吗？不过那个大黄蜂最后那个活了那块也是都全部都是有预期的，躺在大石床上，让我想起了中国古典的那些武侠片。
啊，
就是在大石床上，有一会儿有一个女子过来脱衣服，然后躺身上了就好了。但是他这个就没有，就是等于是屁股下面有个东西，就给弄活了。
都说是宇宙大帝把大黄蜂给弄活了，还有不放那个波不会激发那个 energon 的，就是他那个蓝颜色的地上冒光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变形金刚的能量源，
对能量源，
这一动画里头争来争去就争这个东西的，
对，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就是能量源。哎，对这个我真没看明白，他是怎么这个能量源就被唤醒了，是宇宙大帝给唤醒了，
宇宙大帝往下发波呢吗？不是，
哦，发波吧，这个就是他，那就是这些可能是就是沉睡的这种能量石，然后就被他唤醒。
不是，他不是说了吗？他那里边有一个台词儿，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足够的能量源，是没法唤醒这些能量石的，能量石头的。
哦、
对他当时有那么一句话，所以就把他给搁那石头上了嘛。但是没想到宇宙大帝来了之后，他发的那个 那个能量是完全能激活他的，
哦、
然后这不就活了吗？
哦，
相当于大黄蜂充电了。
对对对对对，
大黄蜂充电。对对对，而且当时那个连那个老爷爷都换心了，就是飞机老爷爷都换心了，焕然一新。
嗯
嗯，
飞机老爷爷，我操！
哎，那个飞机老爷爷叫什么呀？他你知道吗？
叫平流层。他其实之前在 B 二的时候出现过一次，
啊、
就上海一开始，他从那个擎天柱从飞机上往底下跳的时候，那架飞机是平流层。
哦、
啊
啊，
出过
对对对，是的，
但是没有变形。
哦
哦，
而且他这个好像就是他被能量石然后激发，就是整个焕然一新了之后，好像他没有再变成人形。我当时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变成年轻人的形态了，不还是老爷爷的形态。我当时想看他
有
没有反
应，应该在后边交代吧。
嗯，可能后续还有，就是你比如有八的话，肯定还有他。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应该确定应该是还有下一步的吧。
对，现在下一步确定的成员有汽车人、巨无霸、
嗯、
还有就是那个 G.I. Joe 的角色，就才
对、
啊、
对，其实最后这个我还是有一点惊喜的，确实是。
对对对对对，
嗯，
对，但是最后这个又让我想到了当时那个谁 Nick Fury 那个招募钢铁侠的时候，不是把他叫到了一个那个大库房里吗、
哦
啊？
给他一张名片是吧？我当时也想了，
然后
西游。
然后那个谁，然后那个不是那个名片，就是最后他去，就是那点我就感觉特别像那个钢铁侠，然后很骄傲的去说啊，行，我这你看我多厉害，你们可以招募我啦，我怎么？然后结果那个 Fury 就把他拒绝了那点。
哦，你说那
我想到那对，我想到那点，嗯，
我想的是第一部结束的时候，那 Fury 出来的时候。
啊，对，
嗯、
也是，对，也是。
就很像被招募的那个状态嘛，
对、
嗯、对，
都是被招募嘛，就是可能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些片儿就是已经被拍的太多，尤其这种类似于超级英雄的片儿，就是这里边虽然它是一个超级英雄群体，对吧？就是那个这个擎天柱的这个博派加上那个这个叫什么巨无霸他们这派是吧？这个擎天圣他们这派。然后就是他们应该是个超级英雄群体，是不是他这些已经是不是被好莱坞都拍烂了，已经拍完了，就是能拍的东西基本上都拍完了，所以你看到这儿能联想那个，你看到这个能联想那个。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次联想有点太多了，就是，哎，
对，但是最后这个我说的归联想归联想啊，就是吐槽归吐槽，但是最后就像你刚才说 G.I. Joe 这个出来，我真的觉得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 IP 一个是大家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基本上没有在中国的银幕上去特别呈现这些东西。
对对对，
嗯，
我觉得
还挺惊喜的。
对，我就让 Kevin 讲一下 ，Kevin 肯定准备 G.I. Joe 的东西了。
G.I. Joe 其实他21年上映了一部电影《蛇岩起源》嘛，哎，那部电影说实话票房不怎么样。
哦，
然后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特种兵？那是不是叫特种部队？那个叫
对，
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
哦、眼镜蛇什么崛起还是叫什么？是吧？
那个应该拍了两部吧？是吧？
嗯啊，
他好像前几年应该是一共有三部，
哦，
四部算上最新的，
哦。
还有四部啊，好像
还是四部。
那个就是之前那个特种部队，就是那个李连杰他们演的，
我应该看过两部，
不是不一样吧？那个
那史泰龙那是敢死队，
哦，那是敢死队，哦，敢死队，好吧，哎，又搞串又搞串，开完继续讲，开完继续讲，这个
我讲到哪儿了？我一开始他那彩蛋刚放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招募他的是像类似老五部曲的 S 七，就是便衣里头把他们接到那个水坝底子的那帮人。
哦，哦，对，就是那个 Simon 是吗？就是有 Simon 太原的那帮人。哦，对
对
对，是，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但是好像。G.I. Joe 一出来的话应该更惊喜，我感觉，因为这个 G.I. Joe 也是个大 IP 啊。
其实我知道 G.I. Joe 还是看老友记的时候知道的，就说美国男孩、
啊、
美国男孩小时候最爱的什么 就儿童什么玩具形象玩的最多的就是 G.I. Joe， 就你知道那个特别小那个小兵，
我知道，知道迷你叫什么
迷你，当时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小时候也有，就靠后段也会有那个，对，就那个就是 G.I. Joe，
对，也有也有，但是当时我对这个 IP 就有点混乱，我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个来龙去脉，但是我玩过那个小东西，
嗯
嗯，
它都是在孩之宝之下的吗？孩之宝的三的现在主要都出变形金刚 G.I. Joe 还有小马宝莉，
哦，小马宝莉也是孩之宝的是吧，
对，
是是是，
变四小马宝莉露了的脸
啊，是吗，
能变成一个，他不是有在实验室里头有那个他们在研发那个变形金属吗，
哦，
然后一会儿变成一把枪，变成了一个小马宝莉的一个玩偶好像，
哇塞，那是小马宝
莉，
我完全没，那是说明以后既然 GI 之后都进来了，那说明哪一天小马宝莉也能杀出来，我靠，也能进到这个电影宇宙里，很有可能。
哎呦我天哪，太可怕了，
现在这电影都进，但是好像画风稍微有点不大，就画风有点太跳多了。
对啊，小马宝莉跟这些放在一起，关键是说他以后的这个电影节奏要怎么去设计了？因为说实话，当时我还挺期待这部的。
我也是啊，我很期待，
我就觉得重启了，我可能肯定把以前的那些线路啊梳理的不错啊，然后整体拍起来起码不会有那么多的槽点。
对。
但是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真的是看来是我确实这个系列就看不下去。
又串到神奇动物在哪里。这个变形金刚
在哪里也拍不下去了。
也拍不下去了真的。这个变形金刚真的是大综合呀，我发现这个大综合。博采众长了这一集。
对啊，你确实就有那个感受啊，你说哪个好像都有点像，但确实又都哪个都不是。然后他自己的那个特色又感觉没有完全的拍出来吧，反正。
嗯。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剧情就像刚才凯文说的那个，他好像老是有一个老套的，就是什么有一个法宝，有一个宝器，有一个法器，然后大家都要去保护他或者怎么，那个变衣其实就是。变形金刚一当时就是有个什么东西。
变一是火种源。
啊对，火种源，对对对。就是老是争夺这个，然后坏人拿着它也会变得特别厉害，然后这个好人呢就想去保护它，或者是把它怎么毁掉，或者把它隐藏起来，或者把它争夺过来。反正就始终这几部好像一直在这儿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嗯。
就是一个争夺与抢夺的故事，说白了就是。可能抛出这以外也没有什么太多故事可以讲了。就是野蛮民族之间的斗争，哎呦，
就是不知道就为什么了，还又回归到这个上面。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大黄蜂回归的比较好，是就是一个可爱的机器人和一个小朋友的成长的故事嘛。这个其实也是回归到变一的那个最初，就是说，而且说这条线还是当时斯皮尔伯格定的，就是说一辆汽车和一个小男孩的成长。然后才有了第一个，对，这个斯皮尔伯格当时立项这个变形金刚手，他前刚独断拍板的，然后等于说这个大黄蜂呢又回归到这里，就是那个海莉斯坦菲尔德演的这个小姑娘，跟大黄蜂嘛，就是当时那个大黄蜂因为那个受损了记忆有问题，然后就变成小萌宝了嘛，就是萌宝大黄蜂和这个小姑娘之间的这个一个成长啊共情的这么一个故事，就那个故事你看的你至少。就是其他的且不说那些宏大的东西，然后但是至少有一个很温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但是这一部好像又没有这些了，就又变成了一个就是抢夺与被抢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法宝就是大家都在保护那个法宝，或者说是怎么着，围绕着一个，
可能说还是这样冲突足够强，所以就
不知道，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大黄蜂的全球票房一般般，就是它已，其实我觉得那一部很好看，当时就是我在院线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看，我记得当时咱们因为这个就觉得都不错，所以还想讲它嘛，就是还讲了它，然后但是它的全球票房其实是一般般的，就是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个想法， 就是没有，好像只是持平，就是稍微赚了一点点钱。所以是不是导致就是这个派拉蒙就是又想看看能不能再找一条其他的剧情路线，就没有继续按照那个走，就是他就没有搞成这回这个男主啊跟这个什么什么幻影啊这么一路成长啊一路完成任务。你其实这边对咱一直没有提幻影，这里边的幻影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嘻哈幻影特别好，我觉得。
就我感觉就好像是之前看大黄蜂一样的感觉。
但是不大黄蜂
性格特别接近。
不接近呢，我觉得大黄蜂太萌了。这个就很嘻哈啊，这个。
幻影现在应该是成为孩之宝的新儿子了。
是吧，
我数了一下。他后来保护男主的时候被天灾怼了九江。
都没事儿、
啊。对对对对，都没事儿。
硬生生没死。
对。
这个我也不能理解其实。而且就是我看也有好多人吐槽，真的跟我当时想法一模一样。就是你为什么要在那儿被怼呢？你被怼了一枪，你竟然还能动，你能不能抱起这个男主，咱们就撒腿跑呢？
对，你开车开那么快。
对呀、啊。是不是那会儿他已经被打的就动不了了，只能趴那儿。就是
这种情节我觉得在这部里边太多了，还有女主中间她都打了那么长时间了，女主不知道一直蹲在那块干嘛呢，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行动。
嗯，对，这些地方就是属于这部电影里边有好多这种你需要帮他找理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刚才那个幻影，就是说啊，那他可能已经被打坏了，他已经没法抱着他跑了，只能在那儿挨打。然后女主你只能说啊，他已经被吓坏了，一看这个幻影快被打死了，他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来了，对吧？这个你得跟他找理由。
好吧。
对。
电影工业会感谢你的，真的。嗯。
宽容宽容，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宽容，真的就是我看什么片我真的就是调整成什么心态去看。嗯，我在这儿我其实我看变形金刚，从变形金刚一开始出来，就是只要有变形金刚这个大东西，它还会变形，它只要出来，这部片我就很满足了，真的，剧情真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不是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是下一次还有这个变形金刚，我肯定还会去看，因为它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啊在这里边。
对。
所以我才说就是因为我恨铁不成钢，我太喜欢看他这个东西了，我才会觉得说这个擎天柱的这个事儿是吧，擎天上擎天圆的这个，这是感恩的心，这帮人哎呀反正就是啊就感觉太弱了，跟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有两种粉丝嘛，一种粉丝是觉得啊我很喜欢这个 IP。所以我对他的要求更低，还有一种就是我很喜欢这个 IP， 所以我对他电影的要求更高。
嗯，哎，很有道理。
那确实是，那确实是，
很有道理。就我跟蛋米可能正好就是这两种，我是对他要求更低，就你只要变形就行，你只要这
变
形就行。对对，你只要在这里边变过一次，你哪怕谁变，你只要变一次，这电影我感觉这票就买值了。然后但你可能就是那种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好故事把它串起来呀。
我觉得我不是说需要一个好故事，我是需要一个好擎天柱。就仅此而已，就是不需要那么感性擎天柱。就是擎天柱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
是
你搞不明白他在想什么的状态。因为我看了一下像变舞啊什么的，其实大家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擎天柱为什么不回去，就你跟霸天虎他们到底中间这个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想说回去回到自己的星球，什么恢复自己星球的繁荣，然后你就坚持留在这儿保护地球的繁荣？就是这个点，也许他后边会阐明白，但是确实这个点我也没太想明白。就是能回去了，到这个时间了，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自己的星球搞好了，不就完了吗？
嗯。哎，对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来，这一部里边那个霸天虎去哪儿了？霸天虎已经一个都没了吗？
霸天虎的其实正片里头都没有提霸天虎的名字，只不过说了一句我们家乡的战争。
对对对，
霸天虎现在应该还是在赛博坦上，
还在赛博坦啊？
还在赛博坦。擎天柱他们等于是打了败仗，临时撤退到地球，结果撤退到地球回不去了。
但是按照记忆，原来不是那个谁霸天虎的威震天领着一票人追到他们那个方舟号领上了吗？
对，但是这里头他
是因为重启了之后又换了宇宙了是吗？
对，重启了，他和 G1 是没有联系的。
哦，对 ，G1 啊，对，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我才想起来，就是其实当年那个就是这个变形金刚这个 IP 早期的时候，是得到了漫威的这个助力的，就是等于漫威当时对漫威的漫画是大力的，就是推广过这个变形金刚这个 IP 的，就是而且是当时那个漫威当时不就玩那个什么多元宇宙的概念，说这个概念后来还进入到了这个变形金刚的宇宙里，这个 IP 里边，变形金刚其实也可以玩出很多多元宇宙，后来也出了好多平行宇宙。
对，可能就还是不同的宇宙好讲故事吧，我觉得好做延伸，好做延展。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人说这一部就是跟那个大黄蜂的，其实它跟当时那个前面五部已经不是同一个宇宙了，就是如果有宇宙编号的话，他们两个好像不是一个编号
啊，这不是一个宇宙吗？
对对，我就是说，我也想问问凯文，你了解的是这样吗？
它是这样子的，大黄蜂当时是紧随变五，但是变五因为票房扑街之后。他直接把变六的玩没了，他本来是变五大黄蜂变六。
哦对。
因为变五的最后我们其实看到宇宙大地了，宇宙大地是地球的一部分。
哦是、啊。
本来变六的标题叫宇宙大地的崛起。
哦。对对对，这个是我是知道的，这个就是说当时派拉蒙是想开发那个大黄蜂是作为番外篇开发的，然后那个他有一个正片就是变形金刚六。但是变形金刚五太次了，就把变形金刚六砍了，只开发了这个番外篇，然后这个番外篇好像就重新起了。
对，因为当时变五铺开之后，大黄蜂其实已经是制作的差不多了。
哦，
本来来年就要上的，但是推迟了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后加的开头在赛博坦的那段打戏。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哇，那一段超精彩。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建议这个变形金刚这个 IP 这个派拉蒙不如就好好把赛博坦就是这两派机器人怎么打好好拍一拍。你
这个还真是。
对，因为你现在去看那个大黄蜂前面那一段我也听说是就是说后来加拍的，就是赶工赶出来的，但是你看那一段巨精彩，特别震撼，就是一堆机器人在打架，巨震撼，哇。看超帅，就是后来就我感觉这个你非要加点人进来，我就觉得好奇怪，你还不如就拍机器人打仗。
明年八月份会有一部动画版的电影，是前传、
哦，
就是讲在赛博坦上发生的事情。
他要是做成纯动画，我觉得也没意思，就是最好做就是真的就是电影里面这种机器风，就是它是个真机器。就是他不是他应该他虽然
你说那种恐怕成本可能会很高，他们现在估计不敢拍了。
哦，对对对对，
嗯，
对，如果做成这样的话，成本会非常非常高。做成动画电影的话，就是它成本会还能压缩的很低。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坚定一下，看看这个走向，这个 IP 要怎么拍怎么用，我估计。
然后这次的擎天柱是雷神配音，然后阿丽塔就是大嫂。是黑寡妇配音。
哦，啊是吗？
对，就是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小恶魔配的音啊？
对啊，这是小恶魔配，天灾是小恶魔配的音。
对，小对小、
啊、
小恶魔配
的。然后擎天柱是就是原来那个擎天柱的配音，
彼得库伦的配音。
我查了一下，他
说的是
啊，
我刚才说的是就是明年的动画电影。
哦，动画电影哦，哇塞，我查了一下，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彼得·弗伦，他是1941年，今年已经82岁了，
不知道能再配几部。
对啊，我觉得他好经典，他这个嗓音真的是好经典。
还有擎天圣的配音，跟擎天圣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像，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妙的一点。之前我记得当时咱们还讲别的电影的时候，也是有好多配音演员，他那个都跟本身的那个动画或者是跟本身塑造的那种特效长得是非常非常相像的。我这个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然后那个飞剑勇士是杨紫琼配的音。
哎，飞剑勇士最后还是挺壮烈的感觉。
啊、哦，对，我也
是。可能是付不起下一步的，片酬了。
就就就，哦，哎呀，飞剑勇士有点可惜。然后飞剑勇士，飞剑勇士，而且飞剑勇士真的在这里边，我觉得是去在这个什么，就他们这个种族里边，应该是这里边战斗最英勇的，我感觉。
算
是而且我觉得他像是个，对他真的像是个领袖的样子。
对，但是他是个光杆司令领袖，他没人可领，他等于他们那一针就剩他一个了嘛，不是？
是，
嗯，
哎，
挺可惜的，他连一次变形都没有
啊！对对对，
对
这也好多人
看到他的机器人形态，
对对对对对，后续那个后来那个擎天圣还有吗？对吧？擎天圣
对有有，
黄暴犀牛的
对
不对？
快什么快速进攻，然后就哐哐哐直接变人了。
不是，是超进化，喊的是超进化，
是他，因为他什么，他们要什么快速进攻吧，我记得，然后他们就说，就喊了超进化，对
啊，对对对，这个也是好多粉丝特别激动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原来就是这个就跟那个汽车人变形出发一样的，然后这个超能勇士就是超进化，嗯，
那会儿确实也挺帅的，
挺帅，挺帅，
嗯，
就是这点，其实就是你把那个。其他那些文戏你压缩的短一点少一点，然后升华的时间短一点，就是一分钟之内你升华完成，你就让这些夸夸变形就怼就完了，哇，这片绝对巨好看，真的绝对
巨。我也觉得是。
是。
其实就连那个飞机都变了两次。
哦对，飞机变了两次。
对对
对。
对
对对，是的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让。
变了两次。对,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让飞剑勇士变。就好奇怪。
而且当时看预告就有人猜，
啊，
因为他在决战也没出现，就有人猜说啊，飞剑这次可能估计要死，就肯定他先死。
哦，
哇塞，这哇塞，这影迷们太厉害了，影迷们这都能猜出来，影迷们太厉害。
哎呀，我就觉得他，哎呦。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是他这个死的有点太壮烈，另外一个确实是在天上就这一个，一下失去了一些，
对，
哎，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角色。
对，哦对，还有一点我觉得这里面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幻影好像对于就是他们能飞这点好像还挺惊讶的，就等于说这个是因为汽车人一直都不能飞吗？还是因为霸天虎不是可以飞的吗？
G1 里头是这样设定的，是汽车人和霸天虎都能飞，但是汽车人在空中的作战能力是要远弱于霸天虎的。
哦，怪不得，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经常是坚持在地面作战，就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嗯，
但是不是根据设定，汽车人这一支本来就是服务型机器人嘛，所以他应该本身就作战能力就差了。嗯，
对，因为本来霸天虎是相当于是赛博坦的边防军嘛，然后汽车人
军队型
嘛，平民，
对、
哦，
所以因为他有这个设定，
哦、
之前是几变形金刚几里边讲过这个，
哦，
嗯，
包括幻影也一样，他本来在赛博坦算是一个贵族，算是一个富二代，
哦，
所以呢，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跟儿戏一样。
哦，那他嘻哈风我就非常能理解了。
对，他其实保留了一定他 G1 的性格。
啊，那非常能理解啊，我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感觉，就幻影见谁都说 come on man, 就是这种
玩世不恭的小少爷。
啊、对，玩世不恭的，对，你这一解释就更合理了。对吧，也就没在乎过谁，对吧，小爷我就没在乎过谁，这都不是事儿，对吧，就
对，
就这种。我觉得这挺好的，这性格真挺好的。哎呀，而且尤其而且就是你刚才说，我就觉得他跟那个其实大黄蜂还是做了一些区别，就是大黄蜂还是有那种就是很忠诚啊，很卖萌的那种感觉在里边。但是那个这个幻影就是完全是气氛担当，就是你就感觉这么严，你尤其是你在那个很严肃的擎天柱的身边，我觉得特别需要一个幻影这样的人。要不然是觉得哇太苦他愁身了，还流落他乡，还这么远又回不去，哇，就然后这个一副这个非常忧虑的样子，你就觉得哇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就这个幻影一出来，你就觉得哇，真好，这个人间还是有美好，你就觉
得。哦，而且幻影在这里头变形了。变是在那个仓库里头变了两次，第一次变成了那个兰博基尼，然后后来变了一辆赛车。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
赛车是他 G 一的载具形态。
对 ，G 一的经典造型那个，
然后兰博基尼是G 一横炮的造型。
对，是的，是的 ，G 一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致敬吧，可能是。
然后我觉得特别逗的就是他跟男主谈条件的时候就说。那个只要你快执行这个，我就能让你把我给卖了，卖完以后我自己再跑。
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说，这部片子如果就按照这个风格排下去，肯定也巨好看。
那就是，
就他就应该演到怎么卖他怎么跑，你知道吗？我觉得应该演到。
起码彩蛋应该有个这，我感觉。
对，我这就特别好看。
哎，
就是
这些都没有。
对，就是你特别感兴趣的点，你感觉这里边只点到为止了，就没有再往底下延续了。这样子，真的，我想想都特别开心。这个，哦，对，前面一点我又想起来一个，我觉得就特别致敬了，就是特别像了，跟那个超级英雄，就是大黄蜂，就是复活了之后从天上从天而降。
边疆，你是不是想到了复联四惊奇队长来支援的时候？
不是，我想到了复联一钢铁侠从下面往上然后飞的时候，就是那个从上面飞下来很多那个奇塔瑞的兵嘛，他就一边往上飞一边打，然后一下击落一个，一下击落一个，你看像不像？就复联一的时候，但复联四，反正没不，那我没有想起来惊奇队长那个。就是我觉得惊奇队长那个还是有点过于威猛了，那个直接直接砸宇宙飞船，这个太过于威猛了，这个一般人我其实比不了。对，还有一个我又想起来一个像谁吧，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天灾领着他那两个小跟班从那个水里边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环太平洋？环太平洋就是三个超级大机甲从海洋里边走。
哦，对，那个有点像，确实是。
当时我看到那个也想起来这而且这个镜头在预告片里面是有的。
挺可惜的，就是没看到他们真正去扫描载具形态。
哦，对，是的，是的。反正怎么说的，我感觉虽然吐槽了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还可以，这我还能接受，其实。
我也能接受，我就是吐槽，但是我也能接受，没跟你说吗？下次再有我还去看。
啊，对，我也是。就是你吵过我变两次，我一定去。
我就跟你说我变形金刚我之后还有自己刷过呢。
对，是变形金刚，反正我
就看个爽嘛，对吧？
对，至少我还看过片段就是看他们变形的片段我还看过好几回了。但对，这边还有一个我有点不太满意，就是这个里边没有那个动画片里边变形的那个声音，这边全是机器的声音。就是机器的那个声音，它没有那个哭哭哭那个声音，那个但是你看那个前五部全都有。
你一说哭哭哭，我老想听你说看看，都哭哭哭叉叉叉，哭啥哭啥，
反正就是那个是吗？
哦，你们知道在那个贴吧上的，还有人去数它变形的次数，然后和变五进行对比，那都多无聊啊！
哎，这个好像每次都会有人去数这个，
有人可能真的有。专看这个变的这个情节吧，我估计。
对，那他变了几次啊？这里边
好像说是30次，
30次。那他多还是变五多呀？那哪个多呀？变五多还是他多？
说是变五多，
哇，还没有变五多。哎，怪不得这部片子就差那么一点点。我跟你说，你就把30次翻成60次。这爽到爆，这一点就爽到爆，
成本太高了。
也是，派拉蒙说你得首先确保我这部挣到钱，我下部就给你变60次。
对，
你给我弄个什么全球15亿美元的这个票房，对吧？我下次就给你确保60次，对吧？你下次再给我来个全球30亿美元的票房，我下次给你变100次。
不过他这次上映的时间挺尴尬的，前头是蜘蛛侠纵横宇宙，后面跟着闪电侠。
哦，对对对，这两部还都是口碑特别爆炸。
还有那什么也是帕拉蒙，帕拉蒙不知道怎么挑的时间点，碟中谍七前面是奥本海默，后面是芭比。
啊，对，是
都挑中间。
但是没事，奥本海默可能国内上不了。
不是，但它全球也会有影响嘛？
是在全球会有，就中国可能还好一些。
嗯
嗯，哎呀，
那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还是会去看就是了。没跟你说，我对变形金刚这种这次这个生气，就跟当时变五是非常像的，就是总是觉得这个 IP 好可惜，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对，你记不记得变五咱们也是整吐槽了一期当时。
嗯，对啊。
就是咱们很少有吐槽的，我发现这吐槽的都贡献给变形金刚了，可能就是太爱他，就爱之深则之切。
就是你知道吗？我比如说我看《速激》之前，我没期待，我没啥期待，我就
你说的这点真好，我你这点说到点子上了，你这样一下点醒我了。我说为什么我觉得《速激》还不错，就是因为我也没期待，我就知道《速激》净胡搞。
对啊，你就知道他肯定会胡搞，变形金刚再这么着弄几次，我估计我下次能给十分了又。就也没期待，去了以后变一次直接给十分。就你心态就不一样了，但就是你那个速激毕竟是后来塑造出来的一个角色，不是你儿时的那个曾经喜欢了很久的那个形象，对。
你没有情怀在里面。
对。唉。
我觉得速激还有变形金刚，它其实有它每次上映电影会有两种，一种是有问题但是看完了很开心，还有一种就是有问题问题很大看完了也不爽。
嗯，对，
我们都是开心的，所以就无所谓。
其实总体我们还是开心的，虽然我们今天吐槽了很多，但是我看完它真的还是开心的。
嗯，
对。而且就是现在毕竟年纪大了，经常晚上深夜去看电影，我跟我媳妇儿都会睡着，但这一部我们俩都没睡，都特别的坚挺，真的就说明他这个给你的这个感官刺激还是足够的。
嗯，
上次那个纵横宇宙我媳妇儿就睡着了，这一回没有，你说。然后我媳妇儿出来就说你看纵横宇宙都不行，还是变形金刚好看吧，你看我都没睡。我这竟无法反驳，你说
《纵横宇宙》主要一直盯着看，确实演得很累，
很累，
不是想睡觉，只是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一下。但无奈到了这个岁数，你一闭目完了，就彻底养进去了，真的。
对对，他那个节奏可能有点太，他那个信息量太大，就是就跟你那个不停在考试，考了两个小时就很累。
对，
就
爆炸的信息量。
对对，
确实是。
就那个一般的爆米花电影应该。不至于有这么高的信息量，就像变形金刚这个其实是正好，我觉得。
对。
Kevin 是哪一年的 Kevin？
我是07年的，我的电影上映
是。不，我说你是你年龄是你是哪一年？你是97年的吗？
哦，07。
你的年龄？
他都说他07了。
你真的是07啊？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啊，主要是。我靠，你07年
为啥？
你07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变形金刚这个 IP 呢？
没有，我第一部看的时候是在我第一部在影院里头看的是变四，然后我从小是看那个 3D 动画，就是领袖之证长大的。
哦，
其实真正这个 IP 最火
的，他跟你接触的世界不一样。
哦，原来是这样，你真的是07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07年今年多大？16 真的是 16 哇塞，这哇塞哇塞，这一期节目录的真的是终于录到了高潮部分，
非常有意义。
我这会儿心潮澎湃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会儿心潮澎湃，哇塞，这太有意义了。
那你真的是12岁开始就听大美哈哈了是吗？12岁。
对，就是当时看完复联4，然后说在喜马拉雅搜集节目只有大美哈哈和另外一个。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了。
我这会儿我脑海中突然又想起来那首歌感恩的心。
不是，但是确实像凯文这种的真的不在少数，我们好多听众都是这个年龄段的，是真的，我也觉得很吃惊，对。嗯，
我们两个40岁的老伯伯跟老阿姨简直，哎，何德何能？
凯文，我说完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当年我们也听一个节目叫《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承担的就是那个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那个感受，但是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更怎么说？更童真一些，
更童真，
对，就是
那你等于是热搜一下，那就是等于开问题，等于是先看了那个电影版的变四之后，然后对这个 IP 产生了这个兴趣，然后又去追了这些东西，是吗？
对，
你还看了3D 动画电影，然后就
是3D 动画的电影，是那个
3D 动画剧集啊，对 ，3D 动画的剧集。然后后来又看了这个变四的这个真人版，然后又往前倒，又把前面的这些包括记忆的东西又自己去翻去查，然后出来了，是吗？
对，
哇塞，你这真的是真爱，真的。我们这一期我跟你说，都让蛋比搅和了，就应该让你好好的把这些时间线什么都捋一捋就对了。你
突然我
啊。
我想起来的有两个彩蛋，就是那个猩猩队长，不是他是他想说服擎天柱嘛，就是说人类没有你想的那么没用，他用的那个句子是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他这个是致敬了主题曲的，他英文版的主题曲是 Transformer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哦。
哇塞，
本来是用来形容变形金刚的，就是说他们比眼见的，直翻过来是比眼见的更多。
哦，你看看人家这个英语，你看看人家这个厉害。
你看我之前都自赞叹过了，
这个我认输，这回我认输。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彩蛋是吗？
还有一个是擎天柱说，在他的家乡有一句话，叫 "Till all are one"， 直到万众一心。
哦，
这个是跨越了不同变形金刚系列的台词，
哦，都有这句是吗？
对，也是就是80年电影擎天柱不是擎天柱濒死的时候也说过，
哦，对，濒死的时候就是他把那个他自己那个能量源还是火种，就是火种源吧，就第一集里边那个火种源一样，就他从胸里边拿出来的时候给旁边的人说的这句话是吗？给那个补天士，
对，结果补天士没接住。
没接住
，
为啥是没接住啊？
没接上班，他给的是那个领导模块。
哦，那普天是没接上班了，那接上班吧？那他没加班，谁接
了？但是当时小朋友在电影院都看哭了。其实我第一场看的时候，
哦，
大黄蜂死的时候也有好多有两个小朋友是跟着，
哦，
是爸爸带着他们，然后爷爷都哭了。
哎，你说这次吗？
一块带出去的，对。
你说变七的这一回，
对，大黄蜂死的时候。
哦，那他们不知道这个大黄蜂都死来死去，死好几回死不了了。对，
哎呀，小朋友他肯定不会这么，就跟那个，
就跟当时小鹿斑比他妈妈死了。
对，又要举这个例子，经典的例子，
童年阴影，
对，
真的，确实。就那点儿，那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看那点儿，我本来挺想感动的，但是就是我这个心态现在就是因为他死来死去死不了，所以我就本来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搞个感动，但是已经就是看了这么多变形金刚之后，就很难再感动了。这个就
我就是那个
能触动我，
我就雕那块感动了，确实
对
雕感动
了，对你雕那会儿我感动了，真的是，但是大黄蜂现在已经很难感动了。
而且主要是当时他埋那个伏笔，就是这真的是站在一个成年人的角度上看这个电影啊，就他一说到那个能量源什么不够得给他放在石头上，当时我就想到他肯定是后边有这么一出，一会儿就得活，对，他那个铺垫的太多了，就是铺垫到你完全能明白他后边是什么意思。嗯，
但是你想一个12岁的小朋友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肯定还是非常激动的。
对，是啊，所以我就说啊，这只是我们抱着一个 成年人的角度去看这个，
不行不行，我们太世俗了。以后我看这个，看来我这个心态调整还不够。以后我再看变形金刚，我还要尽量的再调整，就是我要以凯文同学这个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去看这个电影，就肯定感官会更好，真的感官肯定会更好。
嗯，那你加油吧。
买玩具的宣传片来看。
啊，对，哎，对，
主要角色弄死的小黄不买玩具了。
对对对，我还了解到一个，就是我还那个了解过一个，就是一个信息，就是说最早的时候，这个当时变形金刚上映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就是为了卖这个玩具嘛，然后他是孩之宝是把它当成广告来去联系这个电视台，然后电视台非但没有给他们钱，然后他们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就是说把这个当剧集当那个广告播了半年时间啊，然后就特别有意思。这个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一般你要播就是应该是电视台给你嘛，对吧，给变形金刚的版权方钱嘛，但是他当时就是在广告档播的这个东西。
就是那种超前的营销意识，我先不那个不收钱，我还给你钱，然后等我不火了以后再管你要钱。
对对，然后这个当时在那个中国的时候也是一开始他们想在央视播，但是央视说你这里边还有打打杀杀啊，这个还有这些邪恶的人不好，就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结果人家也是一转思路，去到上海给上海电视台说你这免费播，你只要让我们在你们上海的商场里边卖我们的玩具就可以了。就是然后人家上海电视台一听，哇塞，这个动画片美国的拍的这么好看的竟然免费播，然后立马就同意了。对，然后就允许他们，当时上海那边就允许他们在那个商场里面卖他们的玩具，然后这边电视台是免费播的。然后但是他那个玩具的收益就比那个电视那些收益哇高多了，极高。
就是我前两天去玩具店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那个擎天柱还有猩猩队长的都卖完了。上架也到三天，三周。
哇塞，真是。
我觉得那什么擎天圣应该是还相对来讲还是挺酷的，如果有玩具的话。
对，我觉得挺酷的，擎、
嗯、
天圣挺酷的。而且就是说，当时他们营销的时候，为了就是卖，把擎天柱好卖，后来还就是又不是漫威不是还加入那些就是多元宇宙的那种故事嘛，所以他擎天柱有好多好多的版本。有各种各样版本的擎天柱卖，其实我都还买过一个，我买过一个好像是千禧版吧，好像是千禧版的擎天柱，
超大那种吗？
对对对，就挺大的，然后是千禧版的，嗯，就是其实一开始真的就是一个卖玩具的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后来用这些故事给它包装起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牛的 IP。我觉得这个其实国内的一些就是故事创作或者是玩具也可以借鉴，我觉得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但是其实最近几年的玩具的质量一直在下滑，
就是
一直在省成本。就比如说它之前是一个实心的，现在这一做成通心的了。
是，所以现在我都不买了呀。就是我买了几个，我就觉得不太好。现在就是你要想买那种品质很好，比如你就得去买那个什么 Hot Toy 的，这个就是它有那种金属的。我买过一个，就是大黄蜂，当时上映完了之后，我买过一个大黄蜂的，是全金属的，但是它不能变形，就是一个只能摆那看的一个，但是做的很精美，那个做的很精美，但是那个很贵，但是这种的玩具就很贵，因为它现在玩具做的相对也便宜了，好像在国内也就是两三百人民币就能买一个，所以它那个很粗糙的肯定做的。嗯，
我骗小朋友钱吗？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小朋友不也搞不清楚你哪个是粗糙，哪个是小朋友一看哇，随时变形装就特别喜欢。然后这个，然后你想，我当时小的时候，我九几年那会儿，擎天柱就卖100多，但是现在擎天柱有好多也只卖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你想那会儿的100多跟现在的两三百，这玩的品质能一样吗？
他应该想象不出来，但是我能想象出来。
你
别老试图跟人家找年代同感好不好？
对，没有，我能想象出来，因为之前我买的那种盗版的
啊，
就、那种市场那头
啊，
50块钱一个，
50块，这 就你还是想象不到九十年代一百多块钱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你还是很难想象到的。我跟你说，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父母，估计他们能想
到。我靠，你这话都说出来。
真的真的，那你开那哦对，咱们不是刚才说了吗？说必须在节目里面特别明显，凯文同学的母亲啊，允许
啊，对对对，
这么晚的时间对吧，还来跟我们那种不着调的电台录节目，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妈妈。
对，尤其是让当我知道他的这个具体的出生的年份之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经过一下妈妈的同意的。
对，
这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说明凯文也是个好同学。对，
绝对是个好同学。然后而且我必须要表示，如果当年我16岁的时候，我妈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我妈不但不会同意，还会羞辱一番这个电台，什么破玩意儿，精神污染，文化垃圾。所以真的我要对凯文的妈表示特别特别的感谢，发自肺腑的。嗯
嗯，其实真的挺难得的，我觉得
真的
嗯
嗯，你转大道啊，凯文。
哦哦，
对呀，你让你反应，你转大道啊，你这，对呀，你为了你以后能继续啊，非常对吧？能一直就长治久安的听下去，听我们的电台，这个你一定要转大道，你这，
哎，
对你都可以把这一段放给你妈听。
好家伙，这表忠心是吗？这是
那你看，开玩笑。对，真的，
我觉得真的挺，这确实挺难得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体会，就可能对我和哈哈来说，这种事儿都是挺难得的，
挺难得的。因为而且因为我们是11点多才开始录，你想，
嗯，
首先且不说是录节目，我16岁的时候，不管我干什么事儿，我如果11点多开始干，我肯定。都很惨，我觉得如果我再是录一档不着调的电台的节目，惨上加惨。开完陷入了沉默，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感受是吧？这个，
对他可能真的现在目前感受比较少吧。嗯，你们还有没有变形金刚的补充？求问一下。
对呀、啊，我主要开完，主要开完这边有没有变形金刚补充？
对，一开始就是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是有一场打戏的。
嗯，
我们一开始看到擎天柱，他不是在那个一个停车场吗？旁边都是一大堆巴士。
哦、
本来他是和一个霸天虎的士兵有一场打戏的。
嗯、
哦，但是呢，首映礼之后，觉得就是没有太大必要，所以就剪掉了。
是不是也是就省成本了呗？
其实都做好了特效什么的，
嗯，
但没放到正片里面去。
哇，那以后 DVD 里边可能会有。
对 ，DVD 删减版会有。
嗯，
然后幻影他提到了就是变舞的男主角马特·沃尔伯格。
哦，对，
那块我也挺惊喜的，确实。
对，因为他那个年代正好是那个沃尔伯格就是当时转型的那个年代是吧，是应该时间是正好是卡上的。
对，
嗯，
94年刚出道嘛，而且他用的是 Marky Mark， 就是沃尔就是马特说他特别讨厌他的名称。
哦，哇塞，这个彩蛋挺好的，这个彩蛋挺好。嗯，
还提到了就是大黄蜂的女主角
梅根福克斯啊，不是海莉斯坦菲尔德提到了吗？
对，不是女主角，就是她演的那个角色。
哦，
擎天柱不是对大黄蜂说嘛，就是说我知道之前有一个人类对你待你不薄、
啊。是，但是好像没点出名字，就只是说有一个人类怎么怎么。嗯，对，这点是有。对，
还有就是他电影最后不是猩猩还有那男主去救擎天柱吗？
嗯，
他们一起开着车往回跑的时候放的是。前几部的背景音乐。
哦，对，
前几部背景音乐，
对，就 Arrival Earth 是吧？那个
Arrival to Earth， 对，
啊，对，就是那个，哎呀，调调想不起来了，就本来想给大家哼唱一下，
噔噔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噔，对，是
挺可惜，就只有那么一小段的。
对，但我当时听已经很激动。这个是前五部的，致等于致敬了前五部嘛？ 这一集没有想到，又大部分都在吐槽，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
没有，只有我在吐槽。
就是，
你们两个没有吐槽，但是我觉得开演到后期也稍稍有一点点加入到我的阵营。
我被说服了，
被说服。
其实我看了两场，三场。我第一场看的时候是觉得很失望，因为我是之前把所有的那个预告片和片段都看了，所以就没有任何惊喜的地方。然后再加上他对那个电影里头超能勇士的处理，虽然说比变四的机器恐龙好一点吧，但是整体是没有交代清楚的。希望在未来能补充一下背景故事。
嗯，
就是他电影都其实对天灾这个反派有一句台词，说他是他那个星球唯一的幸存者。
哦，对，是的，有，
等于是被宇宙大帝纳入门下了。
嗯，
通过给他能量，然后控制他。
哦，对对对，等于是那个宇宙大帝吞噬了他的星球，然后可能把那星球这个最厉害的勇士，就是这个天灾给吸纳进他的这个队伍，控制他的东西。然后我是不是控制他的技术，也是控制那个飞鹰，那个什么的飞鹰勇士的飞剑勇士的这个技术？
对，就是暗黑能量。
对对对，
一开始他打出去，他对飞剑打出去的那个子弹，我还以为是变三的宇宙锈病呢，就是把铁皮弄死的那个。
哎，对，我当时也以为是。
哦，
我当时仔细看了一下，因为他特地给了一个镜头，就是变黑的那种嘛，所以我当时觉得不是变锈。
哦，那我反正我已经忘了变三的剧情了，所以我当时没想到变三的这个事儿。我但是我当时其实我多了一个槽点，这个地方就是我想，那你天灾你多整点这武器，把他们这擎天柱一窝全变成你的人，不就拉倒了吗？后来
你又用逻辑了，是不是？
对，
后来觉得自己错了。
对，后来我又找理由了，我说因为估计制造这个武器要花很大的能量，制作出来一个已经实属不易了，只能用在刀刃上。你看我这，
你真好，真厉害。
怎么
说？感谢你。
冰冰，你看，让我去给他们做这个背景说明。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对对，派拉蒙应该给我唱。
还有吗？最后一点，那可能是为了拓展宇宙吧。天灾提到了一句说，Primus 会很失望，就是跟一开始跟擎天柱打的时候，啊，说的那 Primus 就是宇宙大帝的兄弟。
哦，是谁啊？
就是土神。
哇塞，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哇塞，
就是相当于他，土神就是赛博坦。
啊，普神就是赛博坦，
对，就跟变五里头宇宙大帝就是地球一样。
哦，就是等于赛博坦等于也是一个宇宙大帝。
差不多。
这里边好像，哎，是不是这次电影有描述，还是之前变形金刚的电影里边有描述，也是有描述到这一点的，就是他们都
这里头只提到了一个名字，
什么注入到星球之后，什么半个星球都是他，什么什么有。对，当时还有一个画面，那可能是变五，然后看到那个地球的下半段其实就是一个脸嘛。
哦，
嗯，
就跟这个星球等于融为一体了，等于是。
对，就星爵他爸。
哦，
也
是是是，
就可以理解为普神创造了这些变形金刚。
哦，哇塞，这个真不知道，这个我感觉这个知识点有点冷门，这个知识点，就是资深的这个变形金刚迷可能会比较了解。
哎，之前创造变形金刚的那个，当时是不是，那是不是也是变五里边普及的那个变形金刚如何被创造的？
那变五里面说的是那个女的，
对，
塔莎，
说是她创造的嘛？对，叫什么昆塔莎是吧？
对，
嗯。但那个里边的那个设定是不符合漫画的吧？还是不符合之前的那个动画的？
变五其实已经把就是前面四部电影的所有设定都基本上都颠覆了。
嗯，
原本 G1 是说的是昆塔莎是把汽车人还有霸天虎服役了，奴役了。
对，
哦，
然后呢，他们获得了变形的能力，获得变形之后能力之后，把那个金大厦打跑了。
哇塞，这说起来，这看来这变五虽然难看了一点，这还得回去补一补呀，这个，这还是要补一补。
不是，它里边是有一些背景交代的嘛？因为当时，
对对对，
嗯，
是因为他当时是要为六七做铺垫的。这是因为这个后来不行了嘛，商业上不行了，所以得
关键现在这些
玩没了，
这些各种电影的这种宇宙实在太多了，让我想起了阿凡达，就是总有那么一部让你看着非常难看的，它可能都是起到铺垫的作用。
对对对，是的，
嗯，
还真是，它中间必须要给你过渡一下，要不然它再往后面发展的时候，它的线就没法铺了，或者它。
嗯，
他或者他花半集，比如一两个小时去铺一条线，最后给你掀一个就很突兀，所以他一般都是要中间有一部过渡电影，可能是。但这一部往往就看着总觉得好像差点啥。现在是，而且现在这个 IP 真的是这种全都给你整宇宙，一个一个。我现在发现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观影者，如果是很普通的观影者，就是我今天没事我想你看个电影，你可能走进去好多那种你只能看大制作。就是因为延伸的东西你一直没有跟踪，你根本就不知道后面在讲什么。比如说你看到复联三的时候，你前面的20部都没看，你直接就看复联三，你觉得也挺好看。但是你在其实你比那些就是像咱们这样一步一步从钢铁侠跟下来的这些影迷，你获取的东西已经少了很多很多，甚至少了大部分。
那就不是电影了，连电视剧什么都得算在一块儿。
对对对，就是你少了，已经少了这个观影乐趣的 70% 了，你只获得了 30% 的乐趣。虽然这 30% 已经很好看了，但是如果你有了这 70%， 你就好像是你就完整了，你这个东西就完整了。就我觉得现在你看都变成这样了，就好多东西都变成，包括这个也是，甚至包括你像那个。有些动画像那个叫什么卑鄙的我那个系列，你要是没有前面几部你看，包括小黄人你看，它这个宇宙也不完整，你去环球影城玩都觉得没意思，对吧？你都在现在都变成这了，我就觉得现在怎么观影门槛变这么高了，现在
这也是大黄蜂很成功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其实你、导演奈特也说了，就是他希望这部电影是你走进电影院你不需要任何前情提要你就能看懂的。
是是，
大黄蜂都做到了讲好故事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可能是，就是这些真的是需要导演们和编剧们去考虑的事情了。就是你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个普通观影者他是一个什么感受了，就是你这个电影到底能不能让普通的观影者也满意？就是毫无连接，此前直接走进电影院就觉得你这至少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就是现在很难了，就因为有些就是你除非像复联三、复联四，就是我觉得拍得特别好的，这个你直接走进去，你会觉得哇，这片好宏大，好好看。但是有些片，如果你没有前面的铺垫，你突然直接走进去，你就会觉得它不好看，它不够好看，或者是，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未来可能导演跟编剧，尤其在构建宇宙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些东西了。就不能有些东西只考虑这些传统的这些影迷一起跟着走的这些。就是你还来考虑一些普通观，而且好像普通观影者才是贡献了大量票房的人，就是真正你就是死忠粉这种铁粉，我一路跟下来，就像你怎么着我都会去看的这些，他们其实是贡献票房的少部分。啊、
对，那我们今天讲了不少了，然后时间也非常长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Kevin 啊，虽然今天我们有吐槽也有肯定啊，但本身非常感谢 Kevin 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为参加我们这么一个小节目，然后也准备了非常多，也欢迎下次凯文再来我们这里边做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蛋米哈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蛋比。你怎么每次开头都给我闹这一出？
你起码大家都在说行，能开始了，你再开始啊！
因为我每次问你行不行，你都说早已经开始了。
啊，啊。